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君秋。 今天是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SBS普通话晚新闻。 今日一名据称手持武士刀同警方对峙的布里斯班男子被警方当场击毙。 警方表示他们在早上5点30分接到报案， 赶往了位于布里斯班西南部的一处住所。 一名男子在屋内劫持了4名不满10岁的儿童和2名女子。 警方包围了该住所，并试图要求这名男子释放6名人质。 早上7点45分， 所有人质均走出了房间， 但是该男子随即手持武士刀向警方冲了过去。 一名警员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向男子发射了数枪。 医护人员在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之后， 该男子在早上8点45分离世。 警方表示开枪射击的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警员， 当时6名人质就在附近。 其中1名女子是那所住宅的家庭保洁员， 而另一名女子是一名被劫持儿童的母亲，警方正在为法医准备报告。香港抗议者在地铁被不明身份白衣人殴打，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手持棍棒的白衣人员在香港地铁元朗站冲入车站和车厢殴打反抗政府的抗议者，目前该事件正在被调查当中。 流血事件的情况在脸书上被社交媒体用户直播，视频显示地铁乘客被暴徒攻击，据信袭击人员是黑社会歹徒，事件中有数十人受伤，一人重伤。流血事件发生前，反政府抗议人员曾围住中联办投掷鸡蛋和喷漆，之后与香港警方发生了冲突。最近的抗议活动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数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反对亲北京的特首林郑月娥。香港民主党立法委员林卓廷也在事件中受伤，他表示自己所在的政党已经开始调查该事件。大社国际香港主任 Man K Tam 对 SBS 表示，香港警方反应迟缓导致事件失控，警方对事件反应很慢，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警方及时到场控制局势。 Tam认为袭击是有组织的故意行为， 但是也称这些暴徒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乘客。警方在周一的声明中强烈谴责暴行，并称正在调查该事件。中国的滴滴出行今日起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府布里斯班提供快车服务。 2018年5月， 滴滴在维多利亚州吉朗推出了快车服务， 6月进入墨尔本。 今年3月份， 滴滴扩展至西南威尔士纽卡斯尔， 7月上线布里斯班。滴滴澳大利亚总经理马林表示，来到布里斯班我们非常激动，滴滴将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发挥本地与全球联动的运营优势，努力为乘客和司机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和出行体验。 此外，滴滴还和布里斯班亚洲美食节 Night Noodle Markets 合作进行推广，为乘客提供优惠。布里斯班是澳洲第三大人口城市，临近黄金海岸、阳光海岸以及大堡礁等观光胜地，每年接待大量的游客，出行市场潜力巨大。据信这是滴滴在当地扩展业务的原因。滴滴出行澳新地区副总经理张亚雄先生 此前对SBS普通话节目表示，澳洲老百姓对于生活服务有关的先进技术非常的拥抱，澳洲互联网服务和苹果手机的渗透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尤其大家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试用并很快就自己的用户体验做出反馈，这是滴滴出行进入澳洲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滴滴在布里斯班的服务范围包括市区的全部区域，覆盖超过200万人口。 去年滴滴在中国的拼车业务连续出现女乘客遇害事件，引发公众对其安全性的质疑。随后滴滴宣布了提高搭车者安全的新措施，称将彻底改革其安全服务。澳洲选手霍顿在韩国光州举行的游泳世锦赛上拒绝同孙杨同台领奖。 孙杨以3分42秒44的成绩连续第四次获得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冠军，霍顿和意大利选手德蒂位居第二和第三，但是霍顿在赛后拒绝登上领奖台同孙杨合影。孙杨在与德蒂完成领奖庆祝之后， 也没有同霍顿握手互动。赛后在被问到为何会有如此举动时，霍顿表示挫败感，我想你知道是哪方面的。孙杨则表示，站在领奖台的时候就要对中国尊重，可以不尊重我，但必须尊重中国。霍顿与孙杨两人的恩怨似乎由来已久。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霍顿在战胜孙杨之后称孙杨服用药物作弊，当时霍顿所指的是孙杨在2014年的一次料检中因被查出使用违禁药品，遭到3个月的禁赛处罚。此后霍顿在社交网站上遭到了来自中国网民的轰炸，澳洲游泳协会的网站也遭到了拒绝服务式攻击。孙杨如今正面临违反禁药规定的指控，并可能会因此无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孙杨已经向体育仲裁法庭申请公开审判，并将为自己做辩护。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普通话晚新闻，也欢迎您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者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进行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